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跟大家介绍在祝福礼典里边所提供的一些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一些祝福仪式。那我们说怎么样在家里啊举行这个礼仪，那当然呢，礼仪的结构基本上来说就是跟圣道礼相仿佛的。那么主礼的人员可以是圣职，就是包括神父、执事，或者也可以是平信徒，比如说父母可以祝福子女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往下跟大家介绍。那上一回说的是在家庭里边对家庭的祝福。那这个家庭的祝福呢，除了在家庭当中可以做之外，其实在弥撒当中也可以做。好，那么在家庭里面举行弥撒也是好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在堂区里边为几个家庭举行一个祝福礼也是可以很漂亮。那如果是说在弥撒里边做，那么这个祝福要怎么样的安放在里头呢？怎么穿插进去呢？基本上来说，可以在读完福音之后来举行。那么主礼在讲道当中的时候呢，就按照刚才读到的圣言，可以简单的阐释一下家庭生活在教会当中它具有的圣宠和功能。接下来呢，就是信友祷文。而在信友祷文当中，我们可以用一般弥撒里边的格式，或者呢也可以用在祝福礼典当中所提供的这样的格式。那么这个格式呢这些祷文也是非常美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经验一下。主礼可以这样说主礼说，主基督天父永恒的圣言，从天降凡与人同居共处，生活在家庭中，并以天上的恩泽赐福与家庭，让我们谦恭地祈求他护佑这个家庭。那么参礼者的答句可以是说，主求你护佑我们的家庭平安顺遂所以在每一个祷这个引导的祷词的后面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一个答句那下面呢，我就举一些例子，就是在这个祝福礼典当中提出来我们可以祈祷的一些意象。那这样的一个形态呢，其实跟日课里边的祷文是非常类似的。基督，你隶属于玛利亚和若瑟，圣化了家庭生活，求你以你的灵在圣化这个家庭。基督，你对你圣父的事物勤勉不懈，你一生寻求的是天父的旨意和光荣，求赐每个家庭都虔诚敬拜并且光荣天主。基督，你使你的圣家成为祈祷、互爱以及成行天父旨意的模范，求你以圣宠圣化这个家庭，并且赐给他丰富的恩惠。基督，你曾经爱护你的邻人，也为他们所爱，求你恩赐所有家庭都建立在团结与互爱之中。基督，你曾参加迦拿婚宴，并且变水为酒，带给新的家庭无比的欢乐。求你慈祥地减轻这个家庭的痛苦和焦虑，并且使它变为甘怡和喜乐。基督，你为了保障家庭的团结和幸福，曾经说，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求你恩赐这对夫妇互爱互敬，白头偕老。好，这个就是信友祷文里边我们可以参考运用的一些内容。所以有没有觉得每一个祷文其实都是很深刻很动人的？如果说我们在生活里边不断的涵涌，不断的咀嚼，而且把每一个祷文真正化成生活活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是模范家庭。那么在这个祷文之后呢，有祝福的经文可以作为这个祷文的一个结束好，这个呢就是在弥撒当中如果我们要祝福家庭的话是可以这样的处理的。 除了这个家庭的祝福之外，哈，每一年啊，本堂神父或圣职员最好的、最理想的都是能够到家庭里边去拜访。那么我们在拜访家庭的时候呢，能够带给这个家庭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们一个祝福，哈，举行一个祝福的仪式。所以在祝福礼典的68号就说，牧人们听从了基督的命令，应该把探访教友家庭，向他们传报基督的平安，列为最重要的牧民工作之一。因为耶稣曾经命令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就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好，所以耶稣曾经亲自的教导，好，我们特别是圣职人员，特别是基督他当年的门徒们，不管到了哪一家，都要祝福这一个家庭的平安。也因此呢，69号说，因此堂区的主任，好，就是本堂神父和他的助理，应该要保持每一年都要探访本堂区内教友家庭的习惯，特别是在复活期里边，因为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来实践他们的牧民职务，也就是认识每一个家庭，这是认识家庭很有效的方法，去探访，去给他们祝福。那当然这个探访家庭要举行祝福礼的话，因为这是在家中举行祝福仪式，很直接跟家庭有关的，所以呢在举行祝福礼的时候就要要求家庭的成员都要在场。那如果说没有家庭成员在场的话，当然就不应该来举行这个祝福礼，要不然就是太奇怪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举行祝福礼的话，是要有司铎或者执事来主持的，换句话说是要有圣职人员他们来主持这样的礼仪。那当然了，如果说像现在哈，很多的公寓啊，很多的大厦，如果说这个大厦里面住了好多家的教友，那么也可以邀请这些所有的家庭都到一个家一位的教友家里面来集合，所以主理就是圣职人员呢，可以同时祝福这个整个的建筑物当中所有的家庭，哈，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做法。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有一个机会来交流、来共融，哈，也是很美丽的。那当然在这样的祝福仪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圣言，好，攻读天主圣言的部分以及后来的祝福经文。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也可以按照当时候的需要可以有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那主理要怀着他最大的牧者之爱之情来关心、来照顾所有的参礼的人，哈，有参礼的，因为家庭里面嘛，可能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所以主理讲的话呢，要让老人家能够听得明白，要让能够小朋友能够懂得，好，当然成年人就更要在他们的照顾之中了。好，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祝福仪式里边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滞后的部分、导言的部分或者是导文的部分，哈。所以一开始啊，如果是这个到一个家庭里边来祝福这个探访家庭、祝福家庭，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位本堂神父哈，或者他的助理了，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引导的导言，哈。那么他可以介绍这样的介绍，借着这个导言的介绍呢，可以把家庭探访跟祝福它的意义表达出来。所以朱理可以这样说，哈，朱理说，牧人探访家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让基督亲自来到你们家中，带给你们平安和喜乐。耶稣的亲临，特别是借着宣读天主圣言和教会的祈祷。因此，让我们准备心灵，在这个仪节当中，恭听主基督借着他的圣神向我们发言，并且振作我们的精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堂神父，哈，一个圣职人员，他到我们家庭来拜访，其实代表的是谁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家，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多么大的光荣。我们还记得吗？在圣经上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就是那个个儿小小的撒凯，好，他是一个税吏，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很轻视他。他事实上也曾经在乡里之间鱼肉百姓，好，这个苛征税收。那当然这个样的人物是大家不欢迎的。 可是呢，耶稣进城的时候，他是那么迫切的想要看到基督，他个子又小看不见，所以他居然不顾及他的身份，他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受他的这个盛情所感，所以告诉他说，哎，撒凯，你下来，我今天就要到你的家里去。撒凯当然是欢喜极了，就把耶稣领到他的家中去，请耶稣坐上席啊，就用很好的这个饭菜来招待耶稣。而且呢，在席间，好，因为耶稣亲自来到他的家，耶稣临在的地方当然很容易就圣化了这个环境，所以撒凯呢深深受到耶稣的人格的感召，哈，这个受到整个耶稣的恩宠的临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恩宠，所以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如果我克扣了什么人的，我要几倍几倍的还给人家。你可以立刻看到，当耶稣亲临了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一个人活在这家庭里面的人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好，当本堂神父或圣职人员哈，这个教会的代表到我们家来访问的时候，来探问我们的时候，真的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其实是基督亲自的临在，基督亲自透过他们到我们家庭来拜访我们。所以你看看这是多大的恩宠哈。所以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格外要好好的接受天主的降福，也更要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好，当然在这个主礼之后呢就是圣言的宣读了啊，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希望啊欢喜的来读这样的圣言。之后呢可以有信友的祷文，好，在复活期内复活期外哈，等等是可以不同的啊。那么在祝福礼典里边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哈，我们可以看看在复活期当中哈可以怎么样的来祈祷。因为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在祝福礼典当中特别鼓励圣职人员在复活期的时候去拜访教友，因为可以把复活的主基督，特别是他的生命，他的光明，他的喜乐跟平安带到每一个家庭当中去。所以我们用一个复活期的信友祷文为例子，主礼会这样说哈，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而欢欣踊跃，圣父已经立他为我们合一与共荣的根源与基础，靠圣神的助佑，现在让我们呼求基督说，主，请和我们一起住下吧。主耶稣基督，你复活后曾经显现给门徒们，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满心喜乐，求你赏赐这个家庭体验到你的临在，并常常与你互相结合，享受甘怡的平安。你经过十字架的苦辱而到达复活的光荣，求你教导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员能克服日常的困难，建立起一个互爱互助的团体。当你与宗徒们进餐时，借着分饼使他们认出你来，求你恩赐这个家庭借着参与感恩祭得以增强信德，并且树立虔诚的善表。你以圣神的大能充满了门徒们聚集的房屋，求你派遣圣神降临在这个家庭，使他享有平安与喜乐。好，我们从刚刚所举的例子，好，在复活期当中的信友祷文来看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逻辑性。因为我们知道复活期，好，特别是逾越节三日庆典，我们庆祝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逾越奥迹，就是从死亡受难死亡到复活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信友祷文的复活期的信友祷文里边，它的逻辑顺序其实也是这样的。好，我们从耶稣的苦难、十字架的苦辱到达复活的光荣。好，那么除了这复活光荣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借着分饼等等，这个讲的是厄玛乌的故事。那么最后的一个，好，聚集的房屋，那么当 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祈祷的时候呢，圣神来临了。这个指的是圣神降临的降临节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三四则这样的一个祈祷的祷文，已经把基督的逾越跟他复活以后光荣，以及重要的在耶稣复活之后重要的事件，已经在这个简短的祷文里面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祷文不仅仅是在神父到我们家里来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祈祷，其实平常我们在家如果常常用这样的祷文来默想来祈祷来生活的话，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的圣化呢是更加容易的多的。在圣友祷文之后呢，有一个祝福的经文哈，所以这个时候主理呢可以向家庭的成员把双手伸开，那么用这样子的祝福祷文呢来祈为大家祈祷来祝福。好，我们也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主理在复活祈里边会说，上主，我们赞美你，在旧约时代的逾越节，你吩咐以羔羊的血涂抹你百姓的住宅，保护他们安然无恙。你为了使这预象圆满实现，将你的圣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才是真实的逾越节羔羊，借着他的血保全你的信众免受仇敌的陷害，并且使他们满握圣神的恩宠。求你降福这个家庭和房屋，带给他们爱德的喜乐，心灵的温暖。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这个祝福经文也是相当的漂亮，好，我们也真的看到逾越奥迹再一次的在这个祝福经文当中彰显。而且呢，这个祝福经文里边提到的逾越奥迹包括旧约包括新约。旧约当然我们知道是出埃及的故事，好，是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好，耶稣就这个圣上主呢派遣的神呢就逾越过去，不杀他们的长子了，好，保护他们安然无恙。而怎么样把旧约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逾越的预象可以充分的彰显跟完成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来，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而复活，是一个更圆满更美丽的逾越，他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宝血真的是带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挣脱了罪恶的束缚跟奴役。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求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屋宇，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在这屋子当中的人都能够有喜乐有温暖有平安，就是非常漂亮的哈。那虽然是用一个非常简短的祷文，可是呢这里面已经含摄了非常丰富的很重要的核心的意涵。所以在祝福经文之后呢，一个结束的礼哈，结束礼里边主礼呢也可以这样子的来结束。主礼会说，愿天主使你们在信仰中充满喜乐和希望，愿基督的平安洋溢在你们的心中，愿圣神的恩赐渗透你们的屋内。我们就在这样的祝福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愿仁慈的上主不断在生活里边降福大家，也降福我们的家庭。我们下一回再见。